就读到这里。我们将以下的信息交给上师牧师。
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我想今天这一个主题，他提到有关在基督里同为肢体的这样一个概念。我想我们都是一个人，没有错嘛哈？有没有说我不是人？人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人的身体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都有许多的器官，对不对？然后我们有手有脚有眼睛有耳朵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没有所谓的被切割出来还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的这样子的器官啊，所以我们身体的外在一种呈现也是如此哦。没有人会觉得说我今天缺一只手，或者是缺一只脚，或者缺一只眼睛，是一个很体面的事情，对不对？有没有人讲说我今天没有手，哈，你看我是多么伟大？应该不会啊，大家都会尽量想要去这样长吸着哦。其实你知道，在教会里面，他特别提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同为肢体，同为肢体，所以教会呢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人群的组成，就是一个教会。有些人可能会误会哦，以为说教会是一个建筑物，我们去到这个建筑物叫教会，其实不是的。你知道在非洲啊，他们的教会很奇妙哦，他们教会在哪里知道吗？常常就是在一棵的树下，树下做什么？就是一群人聚集在那边唱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就是一个教会了。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观念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属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教会，我们就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那这个代表着教会跟教会之间的合一，就好像我们有母会，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有分会，在横滨有华侨教会，甚至在千叶有千叶教会等等，教会跟教会之间也是因着我们在主里面同为肢体，我们也是合一的。所以这也意味着说，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本身人与人之间，它就是必须得合一。那我今天用这段经文呢，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就是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同为肢体啊，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啊？首先，第一点，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我们每一个人奉主名聚集的人群，就是一个教会的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今天不论我们聚集在哪里，我们都是一起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才能来侍奉他。那才能呢？我们在圣经的这种所谓的术语里面哦。基督徒有所谓的基督教术语哦，可能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没有意识到，特别是新来的朋友，听听什么是恩赐，大家知道什么叫恩赐吗？恩赐，一听，什么是恩赐？你知道恩赐在那个英文里面，它被翻成是 gift， 就是一个礼物，就上帝给你的一个礼物。它很有可能是你从小到大的一个才能，它也很有可能是你在教会侍奉里面去开发出来的一些能力。好，所以上帝呢，随己意把各样子的恩赐给人，所以其实这段经文的前面，它实际上是有提到说，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职分。有先知，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有教师，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能力等等，那实际上呢，一个教会它就是必须得有各种各样的能，就是 恩赐的组成，他才有办法成为一个教会，他才有办法成为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像有些人很擅长唱歌，有些人很擅长带小孩。通常哦，会唱歌人不一定擅长带小孩，对不对？那就很擅长带小孩的人哦，他也有他不擅长的地方。那有些人呢，他就非常擅长祷告，可有些人眼睛一闭起来就是不知道祷告些什么，就对，听着别人祷告，然后自己说阿们。那有些人很会去关心别人，但有些人就很会让别人来关心他。很不错，这个要互补，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才是一个教会。如果每一个人都会去关心人，我们这边所有人都说我去关心别人，但是没有人让我们关心，该关心谁啊？对不对？他说每一个人都说我要被关心，可是没有人去关心人，那我们都在等着别人来关心我们，这样的人 也不会出现。所以你会发现，上帝非常的奇妙，上帝他会在一个教会当中，他会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在这里面去组成一个教会，去组成一个教会。可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真的是很会去怜悯人，当然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是我常常想一个问题，会去怜悯人的人，他如果真的找不到那些能够被怜悯的人，他也没办法去怜悯人。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说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恩赐，而且我们有各自不同的专长，很少有所谓的万金油。大家知道什么叫万金油吗？就是什么在那个日文的万金油就叫面素利达姆，就是那种你不管不想你受什么伤，就是可以拿来擦一下的这样子的这种药膏就说什么都可以拿来擦。就像弟兄姐妹这种人很少，可是你知道很多人都希望牧师他是万金油，好像牧师他就是面素利达姆，有什么事情你就要来做。对不起，牧师也有专长，有自己的专长，每一个人专长都不一样。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专长，我们要开发我们的专长，我们必须愿意让神来使用我们的专长。甚至有时候呢，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们还要去开发我们所没有的专长，去开发所没有的专长，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造就教会。你知道我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曾经有一年教会非常的爱我就让我站在台前整整带了三个月，每个礼拜带三个月的会前赞美。三个月带下来之后，我就发现我站在人前脚不太会抖了。第一次带会前赞美那种有去过我们会都知道，下面几百人，第一次在那边开始是会这样子，这个人好多啊，然后冷汗开始冒。在三个月一站，发现也就这样吧，也就这样，不要看人就好，就往上看看上面然后还有真的很多像那个祷告会然后要翻译啊，谁翻就那我去试试看，好去试，翻第一次不行第二次不行一年翻下来好像也没有不行你发现上帝很特别他有时候你没有那个恩赐的时候，他也会造就你，让你有那个恩赐去服侍神。但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先不用太快拒绝，我们先看看，先试试看这是不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些成长。还有一点很多人以为一定要有职份的服侍才叫做服侍，其实并不是。我偷偷也不能偷偷啦，对，很光明正大的告诉弟兄姐妹，我最羡慕的服侍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最羡慕的服侍不是台前的服侍，我最羡慕的服侍是舞台后的服侍。因为那样的服侍是最怎么样，最安全服侍最安全，是最应该是说是非常，也是非常蒙上帝所喜悦的服事。因为我们在服事当中，圣经有一个观念，在前面打仗的跟在后面守兵器的，他们都是在服事神 都是同德赏赐。什么叫同德赏赐？就是我今天就是预备着这么，就是说我今天如果预备了一篇很震撼人心的讲道，我跟大家分享完之后，结果下面的人会有祷告的人，他跟我同德赏赐。你知道这个概念很特别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各自不同的岗位里面都一起来侍奉神。所以呢，在台上领会的他是服侍神，聚会不缺席也是服侍神，讲道呢是服侍神，聚心会神听到，然后在生活当中活出来的更加是服侍神。主日收奉献是服侍神，心甘乐意奉献给神也是服侍神。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服侍不是一种职分，服侍它是一种心态，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上帝的缘故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恩赐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没有所谓的不被需要的肢体，没有所谓的不被需要的肢体，也没有所谓的哪个肢体更重要，因为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被上帝一视同仁。但是每一个人的专长不一样，恩赐不一样，上帝会让我们在不同的领域一起来侍奉他，一起来得着上帝要给我们所得到的这个赏赐。所以就如同十七节所讲的，如果我们全身都是眼睛，那我们要从哪里听声音？如果我们全身都是耳朵，我们要怎样去闻这个味道？有时候你知道吗，服侍上帝哦，越是不起眼的服侍，它越是重要的服侍，越是不起眼的服侍，它越是重要的服侍。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我们在聚会前要排椅子，如果呢我们觉得排椅子呢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站着听到，因为大家觉得这不重要，我干嘛排椅子，我要做重要的服侍，上帝才会祝福我，是吗？不是哦，不是哦，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职责，你所去做，你心甘乐去做的时候，你就是同得这个服侍的福分。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去学习，然后去要再记在我们心中的，好，因为这个是我们在服侍上，好，我们才会比较知道说，原来我们都是在服侍神，只是我们是在不同的岗位在服侍神而已。第二点，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当中，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每一个肢体，就算再小，它都有它的存在价值。每个肢体呢，就算再小，也都有它的存在价值啊、哦。所以上帝呢，是随自己的意识，把各样的肢体都安排在人的身上啊。那就上帝随自己的意识，把各样的恩赐来赐给人。所以我们身边，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就是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的弟兄姐妹。神在我们身边所安排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甚至和我们一起服侍神的同工，我们要知道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身只是一个，可是就是有很多的肢体的这样一个概念来说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上帝安排在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要我们在这当中去学功课的人。好，那就是说上帝安排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可以让我们在所谓的羡慕属灵生命当中去彼此磨合，去彼此去得到，就是去认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存在价值，没有所谓的我觉得我跟这个人不好，他不应该在这里，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他不应该在这样子在这里的这样子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它实际上是让我们停止成长，而不是让我们能够快速的成长。之前我在那个 网络上呢有看见这样的一个视频哦，当然啊，这个视频可能看到每个人感觉不太一样，可是我看到这个视频，我是觉得他很多东西是可以学习哦。他特别他提到有一个，就提到有一句话，就在三国时代的一个这样一个小插曲啊。三国时代，我想大家应该都大概略略有些了解啊、哦。就是有一天呢，那个司马懿大家知不知道？司马懿一个很有名的军师哦，跟这个诸葛孔明是同样等级的军师，他主动去找曹操呢，去跟他说他想要去看那个已经被下在监牢里面的他曾经的政敌叫做杨修啊的这样子一个人。那曹操问他说，为什么你要去看他，你明明他明明是你的政敌，他是你的敌人，你为什么要去看他。那他说，臣一路走来没有敌人，看见的呢都是朋友与师长。哇，这句话好特别哦，我看到这句话我觉得好特别哦。他说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呢都是他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师长。所以因为这一句话呢，就让曹操更加的重用司马懿，因为呢他知道说这样的人他只会越来越成熟，他不会越来越失败。因为他不论做得再高，司马懿那时候已经是很高啦，御用军师啊，他可以放下自己的身段，他可以从别人身上去学习各样不同的功课，他不会把他当敌人看，他不会把他当成老师来看。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观念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它很容易会让我们去学到东西，很容易去学到东西啊。这句话呢，为什么我这么的重视，是因为它非常符合圣经的教导，它非常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越希望我们要更多的彼此相爱，要爱仇敌，要为你的仇敌祷告，对不对？都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要我们把我们认为是仇敌的人当成是我们必须要去爱的人，当成是我们必须要去包容的人，我们必须要从他身上去学习功课的人啊。这个其实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其实在服侍上帝一直到现在，我个人啊，为什么我会对这句话这么的就是说这么的在意，是因为我个人也是常常抱着这样的态度，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因为人生不如意之事真的是十有八九，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总是定睛在人的缺点上，我们总是定睛在人的问题上，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我们总是所谓的要么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是我们总是喜欢跟下面的比，那比到后面就觉得说，到后面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一直都是在这样一个层次当中。你真的要比哦，你跟上面的比嘛，你真的要比，不是比钱啊、哦、我现在不是讲比钱的问题啊、哦、我现在都比的是生命的成熟度，生命的成熟度，要去学习那些有成熟属灵生命的，就是主内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行事为人，我们才会在生命上有所改变啊。所以通常呢，就是我们看见一些优点我们要去学习，看见一些缺点我们要去包容啊。因为那好的要学，通常呢坏的呢就当耳边风，这边听了这边失去就好，不要把它放在心里面。为什么？因为人无完人，人无完人，不论是属灵长辈也好，是信主再久的人也好啊，就还是逃脱不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不过是人。真的要学，要学谁？要学习耶稣。因为他在人生当中的那个呈现才是最完美的一个人他所应当有的态度。那个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是希望人去达到的一个目标，只是说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常常是原地踏步，达不到那个目标啊。所以人无完人，不论在如何属灵的人也会有他的软弱，也会有他的骄傲，也会有他许多处事为人上的不完美。那 如果我们总是去在意这个不完美，我们实际上我们就很难真正的去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他在世界上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门徒。好，所以你知道在那个就有一些牧者啊，常常会我在跟一些比较年长的牧者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常常都会告诉我一件事情，他们跟我说，不论去到哪里，就是会有这么一两位长老，他就是会反对你的意见。我说真的、哦？我说对。他说不论你去到哪里，不论你去到哪个教会，不论你去到你换再多的教会，你就是会遇到这么一两个总是要让你去学功课的人。可是你知道，通常这种年长的长辈，他们最后给我的意见就是，可是呢，你要知道，最后得到益处的还是你自己，最后得到益处的还是你自己。所以今天呢，神如果不试炼我们，我们是没有成长的机会。像主耶稣，如果没有在海上遇上那么大的大风暴，他没有在海上用那个非常有能力的宣告说停了吧，住了吧的这样一个宣告，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也看不见主耶稣曾经行过这么大的神迹。所以如果我们有试炼没有成长，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一帆风顺，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上帝要给我们的安慰，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上帝要给我们的平安。平安跟安慰不是在你快乐的时候给你的，平安和安慰是在你最无助的时候，上帝要给你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我们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一定都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成为我的帮助，他成为我前，成为我的一个避难所，他成为我可以去依靠的一个对象。这个时候的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知道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很多人，我想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比较年长的长辈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磨难，这些磨难或者一些苦楚，它总是会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养料，总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养料。可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想要受苦。当然了，没有人喜欢受苦了。你问我说你要不要受苦，我也跟你讲我不要，我也谁喜欢啊，对不对？可是呢，遇到了不要害怕，遇到了不要害怕，因为我相信这是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要给我们去学习的一些功课。好，所以你看啊、哦，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好，我们在服事里面也好，常常就是要靠着这样子一个方式，靠着我们去面对一些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人的事的这些人呢，来学习顺服还有忍耐。那就好像手跟脚，它永远是一个天敌。什么叫手跟脚跟天敌？它不太容易做到同样的事情。虽然说，可是你知道手跟脚它是最完美的互补，它是最完美的互补。我就曾经看过，就像真的是没有手的人，他的脚就变成他的手，或者是真的没有脚的人，他的手也变成他的脚，所以变成说他是很完美的一个互补。所以虽然说我们肢体，我们每一个人的肢体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功效都不一样，可是今天神要我们在这当中彼此去成为对方的一个互补，彼此成为对方的一个互补。那这个时候的我们才会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才会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如果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一点这样子的磨练都没有的话，那意味着就连魔鬼都觉得说他不需要做什么来影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不论他是刚强或者软弱，不论他是俊美还是他是有缺陷的，这都是神要安排在我们身边，要我们学着去爱他的人，要我们学着去顺服他的人，让我们学着去包容他的人。那这个其实是这个其实就是圣经所讲的要爱你的邻舍如同你自己的一个概念。因为 你的邻舍是什么样的人，你真的不知道。就像我们最近刚搬家，这个一搬家第一个要面临的是什么？你的邻舍到底是什么人？我们那时候一搬家，我们想说去跟那个我们邻舍打个招呼，咚咚咚，没有人，对，咚咚咚也没有人，然后下面咚咚咚咚，发现走出来一个人，啊，是好像一个菲律宾人啊、哦，看着那样子，有点好像菲律宾人啊、哦，我们两个呢一看着哇，没想到我们楼下住了一个菲律宾人，哎，可是不论你周遭住的是什么人，这个就变成是你的邻舍，你就必须要去关注他们，就必须要去就去看看他们到底是哪一个人，然后学着去跟他们相处。像我们隔壁就一对年轻的夫妻，然后一个孩子，有时候太太就想说砰砰砰砰砰，那孩子又在跑了。我想孩子当然会跑啊，可是有时候砰砰砰，那声音有时候挺大的，但你就在学习忍耐，对不对？意思就是你的邻舍。所以今天神把许许多多不同的人都带到我们身边，成为我们的邻舍。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真的就是学着怎么样去爱我们的邻舍，让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联合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因为今天的圣经就告诉我们，不论我们是哪一个肢体，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全部都是连结于基督的，没有所谓的没有我也可以，也没有所谓的你只能有我的这样的概念。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部分。第三呢，同为肢体的关键，实际上呢，就是如果我们身边有不体面的人，我们要加上体面给他，而不是让他更不体面。你知道人哦，会有一种排斥，就说我不喜欢的人，我不想要让他跟我不想要跟他在一起，这个很正常，因为这是我们的人性。可是很多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叫同为肢体？什么叫同为肢体？同为肢体就是当我们的手受伤了，我们会不会在自己的手上再撒一把盐下去？有没有人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哎呀，被刀割了 一刀，赶快拿盐来抹一下。有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消毒吗？消毒一下，那痛啊，那个很痛的、啊。不会吧？那叫什么？在伤口上撒盐。那我们问一下，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周遭的身边的人也好，当他们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去把是加上体面给他们，还是我们在他伤口再撒一把盐？所以你知道同为肢体的一个概念，真的就是同喜，然后同乐，还有同悲伤，同哀哭，这个才是同为肢体。所以弟兄姐妹们之间，我们常常会忽略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不体面的人，我们自认为跟我们不好的人，或者我们自认为一些属灵生命不好的人，或者是我们自认为一些可能跟我合不来的人，当我们有这样概念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加上体面给他，而不是排斥他，说因为你是这样的人，对不起，我不想跟你来往，对不起，这不是基督徒的这不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价值观是加体面给他，让他更加的体面。有伤口要怎么样？拿 OK 绷来贴。你是那个 OK 绷，你不是那个盐，他再拿个盐再来撒一下。所以每一个人呢，都会有性格上的缺陷，我们不能够去扩大这个缺陷。因为我们去扩大这个缺陷，去扩大一个人的缺点，我们就是在伤口上撒盐。因为这样子会影响，不但会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他跟别人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看见有些人有一些缺点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个是上帝常常要求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优点来补他的缺点。我们用我们的优点来补他们的缺点，这叫互补。所以你知道夫妻之间哦，上帝在配合 一对夫妻的时候，往往都是让这对夫妻有互补的这样子的概念。当然有时候没有互，如果没有互补到，当然就会发生很多问题了。可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所配合的，他总是会有互补的地方，才有办法走下去。你没有互补的地方，你是走不下去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为什么 人要离婚，就是因为他觉得不行，走不下去了，他们没有去彼此去互补对方的那个缺陷。但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本身上帝给我们许多的恩典，上帝给我们许多的能力，上帝给我们许多去学习各样子的榜样，各学习各样的功课，就是要我们学着去互补，去补全别人的不足，然后让别人来补足我们的不足，这样一个互补他才会走得更远。不论是在家庭里面，不论是在工作里面，甚至在教会服事里面都是一样。所以一个肢体如果受苦所有的肢体理当是一同受苦才对。那如果一个肢体他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他都是一同快乐，这个才是基督徒的价值观。这才是一个彼此相爱的记号。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说，是的，恩赐有分别，恩赐有分别，但是神呢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来服侍人。那我们也会看见说，这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存在价值，他的不论是在家里面，在外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都有他的存在价值，都有可以去彼此学习的地方。弟兄姐妹，你试试看，你要去挑一个人的缺点，你可以从头挑到尾，但是你要去讲他的优点，你也可以想，你也可以看见，就说当你用正所谓的正面的眼睛去看一个人优点，你也可以找到很多他的优点，只是我们没有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有他的存在价值，要彼此学习然后如果我们真的有，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些我们认为不完美的人，我们认为敌对我们的人，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要学着真的就是要加体面给他，要加体面给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要去扩大伤害，我们是要去弥补伤害。这个实际上才是基督徒的人生，这才是彼此相爱的人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都是一个，我们的身体既然都是一个，那不论是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是要努力去弥补，不然呢就会像癌症一样，坏的细胞渐渐的吃掉好的细胞，然后人就没有了盼望。那今天呢是圣餐，圣餐礼拜，所以希望今天这篇道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学一个功课，就是放下我们心中所有的埋怨，所有的怨恨，对人的不满，然后把这个重担卸给上帝，把这重担卸给上帝，让主耶稣来帮助我们的承担。如果我们有不喜欢的人，我们有厌恶的人，我们有对头，我们有所谓的敌人，我们有那种所谓的过不去的人，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跟上帝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来怜悯这个人，求你帮助我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什么意思？让他自觉羞愧，让他自觉羞愧，因为我们用爱来爱这些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跟对方和好，免得圣经说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吃喝了我们自己的罪。好，这个才是圣经的道理，这个才是基督徒的人生，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些功课那我常常讲，有些功课没有那么好学，可是它绝对不是学不会的东西，它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尝试去学习的东西。最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吧，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透过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成为主的儿女，我们成为主的门徒真的是有许多我们需要委身，有许多需要付代价的地方，但是主啊，这些代价我们知道是美好的，这些代价我们知道是属天的， 是的，主，你要我们更多的像耶稣，就如同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一样，我们也必须要彼此舍命，彼此委身，这样的我们也才能够成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真是赦免我们。如果我们心中有放不下的东西，有放不下的人，我们求主安慰我们，也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将一切的重担都卸在耶稣基督面前，让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主耶稣成为我生命中的主，引领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也成为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真的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一个基督徒，好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经历主你的同在，能够经历主你的美好，能够经历主你所赐的平安。求主恩待保守，也看顾我们接下来所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